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，我是主播静慧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题目是《中原祭祖与生命共同体的千年回响》。今天是中元节，中国人祭祀追思故人的特殊日子。烛火摇曳时，我们总会思索后人应该如何做才算对先人最好的告慰，是供桌上摆满丰美的祭品，还是坟前燃起的纸烛青烟。早在2000多年前，《礼记·记忆》中便给出了答案，我们的身体是父母给予的，用父母给予的身体为人处事，怎敢不敬畏谨慎。为人子女，若日常起居轻浮失敬，仍是不孝；为国效力不尽心竭力，仍是不孝；担任官职玩忽职守，仍是不孝；与朋友交往不讲信用，仍是不孝；征战沙场时缺乏勇气，仍是不孝。如果这五种品行未能做到，便会连累父母先人，怎敢不心怀敬畏。唯有在父母去世后，仍能谨言慎行，不让父母先人背负恶名，才算尽到了终身的孝道。所以儿孙对先人最好的告慰，虔诚祭祀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长养自身德行，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敦伦尽分，坚守人格底线，为九泉之下的先人增添荣光。这恰如《孝经》所倡导的“无念而祖，欲修厥德”。民国时期的印光大师也曾说：“为人子者，荣亲之道，在于力行修德，比一切人。君以敬己而追念于所生，方为最切要之方法。”意思是，作为子女，要使父母荣耀，核心在于勤勉行善，修养品德，使众人因敬重自身而追念其父母，这才是最根本、最关键的方法。几千年来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历久弥新、薪火相传，中华儿女之所以能继往开来、自强不息，正是因为中国人的血脉里深植着生命一体的文化基因。孝字结构中，上为老，下为子，昭示着前人与后人是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体。前人有庇佑后人之责，后人有光耀前人之意。因此，前人常思行善积德，庇荫后人。所谓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后人则念兹在兹，承传祖德，力求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光宗耀祖。为倡导孝道，移风易俗，激励人心，历朝历代还通过设立封赠制度，从国家层面强化显扬这种生命一体的观念。所谓封赠制度，即朝廷将荣誉性的官衔、爵位或称号授予官员的父母、祖父母、曾祖父母及妻室，以表彰官员的功绩。其中，生者获封称封，逝者获封称赠。官员因功绩获得晋升后，可向朝廷请求追赠已故先辈或封赐在世亲属。在古人眼中，孝道分为三个等级：赡养父母是底线，敬重父母是进阶，让父母声名显扬才是终极追求。而封赠制度恰好为忠臣孝子实现显亲提供了政策保障，达到遂臣子显扬之愿， 立一孝作忠之风的效果。这种印籍先人的制度设计，含藏着中国人深刻的家族哲学。一个人的成就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就像一棵树，枝叶繁茂必然源于根系深厚，而根系的荣显也需要枝叶向上生长。儿孙的德行功业便是写在天地间的祭文，父母先祖的荣光始终与后代的言行举止紧密相连。北宋皇佑四年三月，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夫人逝世，享年72岁。时年45岁的欧阳修随即向朝廷上报丁忧，辞去官职，带着全家老少从南京出发，跨越千山万水，护送母亲灵柩回到故乡江西永丰县沙溪双冈，与父亲合葬在一起。欧阳修4岁丧父，自幼家境贫寒，全靠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。跪在父母坟前，欧阳修涕泪如雨，他永远忘不了母亲瘦弱而坚强的背影，童年寒雨里化敌教子的温暖情节。他将对父母的思念和对母亲的感恩先撰写成《先君墓表》，又在17年后精心修改为《双冈签表》，终成千古至文。在这篇流芳百世、垂范千年的碑文里，欧阳修追忆了父亲欧阳观的孝顺与仁厚，缅怀了母亲郑氏的义德及对自己的谆谆教诲。欧阳观虽然只是北宋一名普通的基层官吏，但宅心仁厚，极为孝顺。每到年末祭祖，他总是流泪感叹道：祭品再丰盛，也不如生前对父母微薄的奉养呀。偶尔吃到美酒佳肴，他也会感叹：从前母亲在世时，常常连这些都吃不到，如今生活富足，却无法让他尝尝。身为掌管刑狱的官吏，欧阳观常常废寝忘食，加班处理案件。一天晚上，正是见他秉烛办案时，多次拿起卷宗又放下，还不停唉声叹气，便关心地询问缘由。欧阳观说：这是一个被判死刑的犯人，我想为他寻一条生路，可怎么也找不到办法。正是问：犯了死罪的人还可以找到活路吗？欧阳观说：为犯人寻求生路而不成功，那么死者与我都没有遗憾了，况且有时确实能找到生路啊，只要有一线生机而不去探寻，被处死的犯人定会心存遗憾。我常为犯人谋求生路，仍不免有错杀的情况，更何况世上总有人想置犯人于死地呢。当时乳母正抱着年幼的欧阳修站在一旁，欧阳观便叮嘱正氏，将来一定要把这些话告诉儿子。欧阳修长大成人后，正氏将丈夫生前的善言善举一一告知，并说：你父亲在外行的事，我虽不完全清楚，但他在家中从不装腔作势，待人处事的厚道是出自真心的，因此我知道他定会有好的后代，你一定要努力呀。奉养父母不一定要物资丰厚，关键在于心怀孝敬。利益虽不能遍及所有人，重在存仁爱之心。我没什么别的可教你的，这些都是你父亲的心愿。 欧阳修含泪记下父母的教诲，终生不忘。后来他通过勤学苦读考取进士，步入仕途，始终秉持父母悲天悯人的仁厚情怀，为官期间造福百姓，孝亲尊师，崇贤尚义，最终成为文章冠天下、德行卓士林的国家栋梁。他凭借毕生功业与道德学问，多次让九泉之下的父母祖先获得朝廷封赠，每逢国家大庆，皇上都要赐爵褒奖欧阳修的三代祖先。在双纲签表中，欧阳修满怀深情地写道，做善事没有得不到好报的，只是时间早晚罢了，这是必然的道理。我的祖先积累善行，涵养美德，理应享受丰厚的回报，他们虽生前没能亲身获得，死后却能获得赐封、显贵荣耀，享有三朝皇帝的恩赐，这足以昭示后世，也能庇荫子孙了。封赠制度的精妙之处，在于它将个体荣誉转化为家族的集体记忆，这种家族荣誉感往往能激发出孝子贤孙强烈的道德自律，先祖积累德行为后代奠定了人格基础，后代创造功业又让先祖的声名得以延续，这种双向的传承与成就，让家族成为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。如今在各个工作岗位上，那些忘我付出、默默奉献的劳动者，坚守良知、见义勇为的好心人，他们的父母祖先定会为儿孙感到无比荣光。这些无形的封赠远胜任何头衔。随着时代变迁，封赠制度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，但显亲扬名仍是中华祭祖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。如今国内不少地区举行祭祖仪式时，送祖德已是常规环节，族长或族老会当众宣读族谱中记载的先祖德行功业，并向祖先汇报这一年族中的喜事，谁考上了大学，谁做了好事，谁受了表彰。念到动情之处，族人常会感叹，这就像是在跟祖先对账，祖先当年创下的家业后人没有败落，祖先教的为人之道后人仍在践行，后人取得的成就祖先看了也会欣慰。这便是中原祭祖真正的意义，它并非一个充满哀伤的纪念日，而是一次深刻的精神回望，回望先人的德行，校准自己前行的方向。因此中元节的烛火其实是祖先与儿孙的德光相互照应，彼此温暖，共同成就。这份独特的生命共同体意识，让祭祀超越了单向的追思，升华为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，成为中华祭祖文化中不可磨灭的灵魂印记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金慧，我们下期再会。